今天弟兄姐妹，感谢赞美主平安。我们继续聊我们上个星期说的那个话题哈。有很多弟兄姐妹上次都听了，可能有一些弟兄姐妹上次没参加但是没关系哈，有时间过后可以把前面落掉的两个可以再听一听。这个话题就是关于巫术。如果你现在也不舒服害怕哈，不要担心，我们要今天要在主里继续聊。因为当我们搞明白这个魔鬼的这个一个计谋的时候，我们就会得自由释放，我们就会有能力啊，有祝福出来。哈利路亚。把这个关于巫术这个事情哈搞得清楚，会对我们每一个人都有帮助。我们第一次呢讲的是关于巫术的那种比较在灵界里的那些表现形式或者是他的做事方法算命啊什么或者看手相啊这些哈敲大神我们都知道了。第二个呢，上次呢我们讲在我们身边，在我们生活中我们所遇到的很多巫术的那个隐藏的巫术第二种呢是比较隐藏，我们很多人都没有意识到，但它确实实在存在。而且这些魔鬼所做的这行的这些巫术呢，对我们生活生命造成了很大的坏影响。我们很多时候我们生命没有办法兴盛兴旺我们被压制，身体甚至一直在生病，其实都是因为有巫术辖制我们。我上次提到了哈，就是当一个人被巫术辖制的时候，他会生病，这是其中的一个坏结果。我没找圣经哈，我今天顺便把这个圣经这个经文给大家找一下，好吗？咱们就是更加的清楚哈，这个圣经在圣经里。主是怎么样讲，我们看一下路加福音13章第11节。我就读一下哈。有一个女人被鬼附着，病了18年，腰弯得一点直不起来。看见了吗弟兄姐妹，这个女人呢在就被鬼附了，用汉语里翻译成被鬼附。但是英文呢，他是说他有一个疾病的软弱的灵。看见了吗？就是，这个一个有一种灵，这个灵肯定是邪灵了啊，从魔鬼来的。他的名字呢叫软弱的灵，或者叫疾病的灵。他被这个软弱和疾病的灵呢掌控了18年。其实这个软弱和疾病的灵，很多时候是因为有这个巫术在中间运行，有人可能掌控他，有人辖制他，他被压制，所以这个都是原因是由于巫术，所以被巫术辖制的人他很容易生病。然后还有另外一种呢，就是用巫术的这个人，我们知道在圣经里最明显的就是描述的最清楚的一个其中之一呢，就是叫耶洗别皇后，在旧约里哈。他是经常行巫术的，他带领假先知拜那个巴利拜邪灵拜偶像，把百姓呢都带到那个罪和死里。所以这个耶洗别是行巫术的一个非常明显的一个例子。在新约呢也提到过他，启示录我们再读一下启示录哈，看看这个耶洗别他是怎么样什么结果哈。启示录2章20节开始，这是主对那个在异象里对约翰说的启示关于教会的事情哈。他说：“然而有一件事我要责备你，就是你容让那自称是先知的妇人，自称看见了吗？不是神拣选他的，他自己把自己当成先知啊。他是这叫自我 self promote 什么意思 ？self promotion self。”
自己拔高自己
自己提高自己，自己把自己当成先知哈，这个就是一种巫术不是神指定他的，不是神拣选他的。所以这个自称先知的妇人耶洗别教导我仆人，引诱他们行奸淫，吃祭偶像之物。看见了吗？ 就是他自称是先知，自己提高自己的地位，然后想做什么呢？想把这些会众带到淫乱和拜偶像的那个境地啊，其实就陷在罪中。我曾给他悔改的机会，他却不肯悔改他的言行。看呐，我要叫他病卧在床。那些与他行淫的人啊，这个行淫的人，一个是可能是在肉体上，一个是在灵里面啊，听他的引诱，跟随他一起拜偶像，就泛指哈。若不悔改所行的，我也要叫他们同受大患难。弟兄姐妹看到了吗？所以这个刚才说的那个驼背的妇人啊，他是被巫术辖制的啊，然后引起的那个后果呢，就是他啊18年不能够直起腰来啊，一直驼背。后来耶稣来了啊，一吩咐他就直起腰了，耶稣就释放他了。然后这个接洗别呢，是他自己是行巫术的那个人。那他有没有后果呢？一样的啊，他就是卧病在床起不来，他一直有生病啊。所以这个巫术所带给人的这个，其实最一个很外在的一个表现就是生病啊，有一个疾病，软弱的邪灵。好了，我们继续聊上次哈。上次我们讲这个巫术的表现一些方式形式，在我们生命中生活中，弟兄姐妹还有过后有没有再想一想啊？我们呢举了一些哈，大家有没有意识到，就是在你这个上个星期这个生活中，你有没有回想一下？回想一下，就是我们提到的这些，你是不是遇到过？是不是经历过？是不是真的也被这个巫术所欺骗所辖制？弟兄姐妹有没有想过这些事情啊？因为我们有的时候听了以后呢，我们要默想啊。圣经里经常有关于默想的这些教导，比如说大卫在诗篇第一篇让我们默想啊，昼夜思想耶和华的律法。还有那个玛利亚，耶稣的妈妈啊，她听到天使给她传信息说要从他出来那个以马内利的神的儿子，然后他就开始默想，反复的在心里琢磨。我不知道弟兄姐妹过后有没有想到过哈？想一想，我再稍微的大致的说一下啊，就是这个巫术的表现的形式呢，我想到了一些哈，比如说他的目的是什么呢？目的借着他自己的那个能力或者是一些手段，然后去控制去诱惑别人，从而达到他自己想要的那个结果。这个是巫术的最根本的那个实质哈。他具体的表现在呢，比如说他吓唬别人，威胁别人啊，引诱别人，勾引别人啊，或者是巴结讨好奉承拉关系贿赂啊，哭闹拉帮结派啊，自残行贿啊，这些呢都是这种具体的表现形式啊。还有的时候呢，他通过跟人交往呢，他故意的去贬低别人，嘲笑别人，然后这样子呢，他就可以表示说我比你高啊，我比你好，我比你强，我比你棒，然后让别人对他有一种敬畏啊，或者是听他的话。这种呢都是通过人的方式来达到去掌控别人，来达到让别人听他自己话的目的哈。所以刚才上回说的这些，然后呢，今天、还有第二个呢，就是巫术的其中的一个表现方式呢，我上次说的比较详细，就是萨母尔说的，对扫罗王说的，就是他是顽梗悖逆啊，这个顽梗悖逆和就是一种巫术。所以不顺服也是巫术。还有第三个呢，今天哈，上次我们没讲，我们继续讲啊，就是想聊一聊关于这个绑架，各种行为上的绑架。原来我们说过，弟兄姐妹可能也不陌生啊，这次呢我们再稍微的聊一聊哈。绑架这种绑架呢是更隐藏的啊，就是无形之中的，是你可能根本就没有意识到的，你都不知道为什么，然后你就莫名其妙的被控制住了啊。比如说啊，有一种绑架呢叫道德绑架， 大家都知道吗？都听说过吗？关于道德绑架哈，道德绑架呢，我搜索了一下百度，我给大家读一下哈，百度的那个定义，他说是指人们以道德的名义，利用过高的甚至不切实际的标准，要求、胁迫或攻击别人，并左右其行为的一种现象。啊，这里面说的我觉得特别清楚啊，我非常同意这里面的描述啊，以道德的名义，听见了吗？以一种名义，然后呢，利用一种过高的不切实际的标准去要求别人，去胁迫别人，去攻击别人，然后来左右那个人的行为。哦，比如说举例子啊，我们说，作为一个，我们经常听到一句话哈，作为一个什么人，你应该怎么样？这话不陌生吗？我们从小到大经常听到的类似的这种话，就是作为一个什么什么，你应该怎么样？啊，在小时候在学校的时候，作为一个班级干部，你应该带头啊，做好榜样给同学们，是不是这样？我们真的是耳朵经常有这种说声音出来，我们也习以为常。可事实上，这种是一种无形的绑架，把你抬高放在某一个地位上、某一个身份上，然后要求你这样做那样做。如果你做不到，那你就是丢脸，就是抹黑，啊，你就是不配，是不是？所以，作为一个什么人，你应该怎么怎么样？啊，你要大公无私，你要舍身取义，你要舍身救人。你作为一个军人，你就应该在最危难的时候去救人。这个事情的对不对呢？应该是对的啊。你应该去帮人。但是他如果以一种名义上来要挟你，你作为这个你就得做这个，那就糟了。就前两天刚刚看那个网上啊，有一些关于让座的发生的一些哭笑不得的事情啊，就是这汽车上前面都有老弱病残的那个专用座位啊，有的时候呢，那个看没有人了，年轻人可能坐在那儿，身强力壮的人坐在那儿啊，这个时候呢，可能就出现一个老弱病残的人或者年纪稍微大点的老者，然后他呢就要求这个年轻人起来给他让座啊。然后如果是年轻人起来晚了，或者稍微有一点犹豫或者怎么样呢，他就是有的时候甚至是拳脚相加哈。我看过一则新闻，自称是老人呢，他竟然去动手打那个年轻人，因为年轻人没给他让座或者怎么样。所以这种呢，就是纯纯粹粹的道德绑架，是一种巫术在运行哈。这种是强迫人，应告诉人你要怎么做，你应该这么做，你应该那么做的。就是在挟制人，或者说你是富人啊，现在大家都不是听说吗？有很多要捐款的呀、捐赠的呀哈啊，比如说哪哪地震了，哪哪遭水灾了，哪哪哪又出问题了，然后大家要爱心奉献，这个有问题吗？没有啊，都互相帮助嘛哈，在爱里面互相帮助。可是如果你强迫一个人去要求他啊，去以一种名义来说，你必须得这样去捐赠，这样的去捐献，那就是有问题了。甚至有的时候啊，人经常说啊，这个大明星他挣了多少钱啊，那么富有啊，他才捐赠了什么几万或者多少哈 意思就是说他捐赠的太少了。这种呢也是一种典型的道德绑架啊，一种巫术在运行。每个人自己想捐还是不想捐，捐多少是他自己的事情。你不能因为他说他是名人，他有钱，他就应该按照你的标准来捐献，明白吗，弟兄姐妹？或者说另外一种以爱国的名义，我们去绑架人，我现在跟哪个国家不对付了，所以呢，我们就要抵制那个国家的那个物品哈，车呀或者其他的。如果有人还胆敢去买那个国家的商品，那我们就用口水淹死他。甚至有的人呢，我记得在几年前专门砸某一个国家的车啊，看见这个国家有个人开这个国家的车，拿着去砸个稀巴烂来泄我心头之恨 啊，谁让你不爱国了？你不爱国，你开别的国家的车啊，开我们车，坐跟我们不好的那个有问题那个仇恨那个国家的车，那我就把你车砸了。所以这种都是在道德绑架，啊，都是在道德绑架。如果人家不听他的，那就是真的是万劫不复哈，所以很吓人。啊，所以我看到几句话啊，我觉得非常有道理。啊，这个道德，这是网上的啊，这不是圣经上的。弟兄姐妹呢，你可不需要非得当成真理，但是呢，这是我觉得很同意啊。说道德是用来约束自己，不是用来绑架别人的。啊，如果有一种道德，你觉得这个是对，那你来要求自己，你可以，当然你也不是会非得说强迫自己、胁迫自己啊，你去绑架别人不对，绑架自己也不对。明白吗？也不要绑架自己，不要觉得哎呀，我作为一个什么什么人，我应该必须怎么样，如果不做别人会笑话我，会瞧不起我，会嘲笑我，这个也不对啊，一定不要这样子。但是呢，有就说当你知道什么是对错的时候，你尽量的按照对的去做啊，然后当然更不能去绑架别人。如果别人没有按照你认为的标准去做，那别人就怎么怎么样了啊，不行。所以就说即使你觉得自己做到某种美德，也不能够要求别人做同样的事情。哦，凡是也带着掌控，带着要胁迫，带着一种绑架的那种方式，都是一种巫术啊。所以这是第一种绑架哈。然后第二种绑架呢，叫情感绑架。啊，弟兄姐妹哈，这个情感绑架呢，就是我读一下哈，这也是我在百度上搜索的哈。他说，一个人通过利用他人的弱点，或者我加一句哈，或者是括号彼此的之间的关系啊，然后比如说恐惧感、义务感或罪恶感，来直接或间接迫使对方按照自己的意愿来行事，并不惜牺牲另一方的利益。啊，然后呢，他给定义成，他说这种是叫情感勒索。然后情感绑架，他也定义成情感勒索，看见了吗？一说到勒索，就是一种强制性的，啊，一种不是用光明正大的手段想掠夺的那种。所以情感绑架什么样的呢？这种事情发生在我们身边很多，啊，都是在我们的一个亲近的关系里，丈夫和妻子，父亲父母和儿女。啊，或者是兄弟姐妹、朋友之间，啊，或者是那个上级和下级的那个公司里的那个关系，这些很多都是在情感绑架里、情感勒索里。比如说啊，有的时候父母啊，这个不一定是，就是真的，这些绑架都是无意的哈，都是很多时候都是我们在无知里做的。比如说。啊，父母对儿女啊，希望儿女啊做点什么事情，或者达到一个他所期待的要求，他就会说一句话，他说我辛辛苦苦把你养大，你怎么不听我的话呀？听到了吗？他为了让你听他的话，他会加一个条件，什么呢？我辛辛苦苦把你养大，就说你看我都不容易，我给你做了这么多啊，那难道我做这些换不回来你的一个什么吗？啊，不能让你来怎么听我的话吗？或者是怎么样？看见了吗？哈，这就是情感勒索啊，或者是两个朋友啊，其中一个人想找另外一个人借钱啦，或者帮忙啊，然后他说：“你看，咱们俩这么多年朋友了，这个忙你可一定要帮哦。”啊，这个帮忙不帮忙本身是对方的自由的选择的那个权利。他可以帮也可以不帮，这个要看他自己愿意还是不愿意。但是你不能够对他说，哦，咱们俩这么多年朋友，你应该怎么样。我记得我们在那个大学毕业以后啊，上了班那个学校经常有饭局，每一次到饭局呢，就有人拿着那个酒啊到处去让酒啊，让别人喝。那有的时候那个人不想喝酒呢，他就说，哎，你看咱们俩这关系啊，你说咱们俩关系铁不铁？你说铁呀，那你铁你就得喝这杯酒啊！啊，就在酒桌上饭局上就开始劝酒，啊，怎么劝酒的那个方式呢？其中一种方式就是用这种巫术来绑架人， 啊，以咱俩是多年好友、多年铁老铁的关系，来怎么样呢？来要你喝了我这杯酒，这种就是无形的一种绑架啊。或者说我为你做这么多，我为你付出这么多，啊，我是你妈啊，我为都是为了你好啊，我爱你，我想帮你，咱们都是亲戚啊，这么好，你怎么能不借我钱呢？是不是？啊，你然后或者说有的父母说，你看啊，你考试这次怎么又考了这么一点分数啊？你对得起谁呀？啊，你对得起你爸妈吗？啊，或者有的妈妈说，我要不是为了你，我早就跟你爸离婚了啊！我这一生都给了你，我为了你，我忍气吞声跟你爸过到现在，你为什么还不好好的去学习，不考试？啊，不那个这样那样子，是不是？所以这些都是在一种巫术里，好，这些都是在一种巫术里，是不是？所以而且这个巫术在我们身边真的是无处不在，啊，非常的非常的非常非常多，有的时候呢也很隐蔽。所以今天说的这些呢，就是弟兄姐妹，我们要清醒。啊，无论你跟这个人他关系有多么亲近，彼此有多么相爱，但是你不能越过这个界限。什么界限呢？就是不能通过你们两个之间的彼此的感情，啊，去掌控对方，也不能让对方来掌控你。你再爱你的丈夫或者妻子，你再爱你的父母或者儿女，啊，你再爱你的兄弟姐妹，你也不能够把这个掌控啊放在中间，明白意思吗，弟兄姐妹啊？我们不能用这个感情来要挟勒索别人啊。这个一旦有这个勒索哈，一旦有这个巫术在中间运行，你们的感情就会出问题啊。我记得有一个姊妹，原来有一次跟我聊天啊，她说她最近很痛苦啊，因为什么呢？因为她的他家里的一个亲戚啊，也是很亲近哈，就是跟他借钱，但是呢他没借啊。一个可能是他因为他手头上没有闲钱，第二个呢可能也是觉得不方便，不管什么原因他没借。这个可以吗？当然可以。为什么不可以呢？我想借就借，不想借就不借，对不对？但是呢那个亲人就把他给拉黑了，不理他了啊。很亲近的人，本来原来是挺关系那么好啊，在一起彼此相爱，可是就是因为他没有答应对方的要求，对方把他拉黑了，所以让他很痛苦啊。我就跟他姊妹说，我说你可以不借没关系啊，他拉黑你是他自己的事情，跟你没有任何关系啊。如果因为他想让你做什么事情，管你借钱你没借，你没做到，他拉黑你，那个这个关系就有问题了啊。你不能纵容这个，还要去求他啊，你给我拉黑了，我为了让咱俩关系恢复，我再借你钱吧，这种没有用，这种解决方法一点用没有，只是纵容了他这种掌控的黑暗权势在他身上啊。他这那对方就是有一种被这个巫术的灵挟制了啊，所以你不能纵容他，你一定要坚持啊。可以为这个关系祷告祝福，为那个人祷告啊，让神的圣灵开启他，让耶稣的宝血洁净他，让他离开这个巫术的辖制啊。这是第二种，叫情感绑架。所以弟兄姐妹，就是有一句话哈，就是我从叶光明牧师听到，我觉得说的挺好。他说，神从来都不会想要一个人去控制另外一个人啊，听到了吗？我们的天父从来都不会想要一个人去控制另外一个人，不管这两个人是什么关系啊，在或者在什么样的情况下啊，不，绝对不会让丈夫去控制妻子，也不会让妻子来控制丈夫，不会让父母来控制儿女，也不会让儿女来控制父母，不会让教会的牧者去控制会众，也不会让会众来控制牧者，不会让领导来控制下属，也不会让下属来控制领导。这是神的心意。如果一个人去想去控制另外一个人，那这种控制的力量就是来自魔鬼。 记住啊，弟兄姐妹，一定要记住，当你意识到你不由自主的去想控制别人，那这种力量就是来自魔鬼。神绝对不会控制人，因为在起初神创造这个世界开始，神就从来没有去强行的控制人，否则他也不会把生命树和智慧树放在园子里让人自己去选择，明白吗？我们的神是赐给人自由的神，这是他的爱的一种表现啊！他不想控制人，他想尊重人，他想给人一个机会自己去选择，你选择听神的话还是不听。当耶稣来到这个世界的时候，他为所有人的罪死在十字架上，为所有人呢，不管信他的还是不信他的，可是他给人一个自由，就是你有权选择你信我还是不信，你信呢就得救，不信呢就不得救，就这么简单。他不会强制人信他自己，所以我们的神是尊重人，给人自由选择的神啊。所以不管我们在这个关系处理或者事情处理上，我们哪怕有很好的动机啊，你说我是为了他好啊，我为了我的孩子好，所以我记得我们家孩子开始学钢琴的第三年啊，他不想弹了，然后那个时候呢，我就觉得哎呀，这个好不容易都那个琴也准备好了，老师也找了，也学了两年了，他不想学了，而且这个学钢琴对他将来是一种非常好的一门手艺啊，或者是爱好，我说他怎么能不想学呢？我就用强制的手段强迫他必须每天练多长时间啊。他呢，这孩子呢就是不想练，就躺在地上打滚，然后我就弄脚踢他屁股哈，我们俩就打起来了，然后是吵了半天，我还挺生气，我说这孩子真不懂事儿哈，你怎么让你学个琴这么费劲呢？啊，你看别人家孩子怎么也那么自主，这叫什么自律啊，那么主动的去弹，你看你怎么这么费劲？哎呀，就闹得不可开交，所以我闹了能有一两年哈，后来就彼此都很难受，很痛苦。当时我妈妈在这边也跟着上火，难受啊，受不了，也跟着吵架，所以整个家里就是一片硝烟战争啊。这个呢，就是一种掌控的灵在里面运作啊。我想以一个我为他好的名义来让他做我想让他做的事儿，看见了吗？这个就是巫术，而巫术的后果就是让我们彼此伤害啊，然后呢大家都很痛苦，那两年很痛苦。后来感谢主哈，给我一个自由释放的一个想法，就是不要再管他了啊，他爱谈就谈，不谈就不谈。哎，后来他就停了一年不谈了，他也不学了，我也不送了，钢琴也放那儿了。哎，大家好像慢慢的就自由了，就舒服了，开心了，哦，平安喜乐又回来了。哎，等过了一年以后，有一天孩子说：“妈妈，我又想弹琴了。”那我好啊，那你现在既然想弹，我行了，我们再帮你找老师，再送你去学钢琴，啊。然后这个时候他再学的时候，哎，他好像就是开始开心了，开始能享受了，后来就一直做下去了。所以这个不要用巫术，不要用人的力量去做啊！我们也上次讲了，所有的巫术都是想人通过自己的能力，通过自己的手段计谋啊，来达到他想做的那个事情。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啊！说到这儿，弟兄姐妹可以吗？能跟得上吗？哈利路亚，我们继续哈。这今天呢就说这刚才说的，这是第二点，情感绑架。然后第三点啊，一种绑架什么呢？叫宗教绑架。这是我给他起的名字哈，我没看到圣经里有，我也没上网去查，但是我知道这确实是一种真实存在的绑架。这种绑架是存在在教会里啊，叫宗教绑架。比如说我举个例子，我一说大家就清楚了哈。说经常有的人说：“哎，你不是牧师吗？你为什么不按照我想让你做的去做呢？”啊，或者是更多的就是很多弟兄姐妹刚信主以后，经常听见有一些身边的还没信主的亲人或者朋友，啊， 有一般都是丈夫和妻子之间哈，或者是父母和儿女之间，说你不是信耶稣了吗？你怎么还这样呢？大家听过这种话吗？我是听过哈，经常的。哎，有身边有一个亲人，当他们跟你说话的时候，两个人话不投机啊，然后呢，他想或者是想让你做什么事情，你没做到。或者是你没有按照他的心意，没有满足他的心意，然后惹他不高兴了，他立刻给你来一句：“你不是基督徒吗？”这种事情是不是很多？你不是基督徒吗？你怎么这样呢？啊，他骂你怎么骂你都成，啊，他怎么羞辱你都成，用各种难听的话骂你，但是你稍微一反驳，他立刻：“你不是基督徒吗？”这种就叫宗教绑架，是不是？或者是会众对牧师啊，他们认为在这个教会里，牧师就应该是任劳任怨啊，那个言听计从，凡事都得怎么怎么做表率，做先锋，做模范，做榜样，啊，什么都得是做到最好，不能有一点纰漏，不能够做任何的那个他们不满意的事情啊，什么事情都要身先士卒去帮助别人，爱别人，爱这个会众。如果没有达到他们的期待值，他们就说你还是牧师呢，这牧师还这样子。你记得吗？这个事情，弟兄姐妹，这个事情真实的发生在我的身上。我记得在十几年前，我们教会刚成立的时候，当时啊，那个我们有个弟兄他在带领哈，然后有一次呢。教会说一家弟兄姐妹啊，新来的要搬家，然后那个周末呢，那个曹弟兄就去搬了。回来以后呢，你知道吗？哈，我的问题就来了，我就问，我说那个谁谁谁，我就说就那带领的弟兄，我说他去了吗？然后曹弟兄啊，他没去，啊，我立刻就生气了，我立刻就火冒三丈，为什么呢？我说他还是那个带领的弟兄，那时候他也没做传道人哈。还是刚做呀，我忘了。我说他还带领教会呢，一天的嘴巴巴的，到做事儿的时候他就不做了。哎，听着我这话好像挺有道理啊，啊，你看他在前面带领吗？然后结果真正用就需要他的时候，他反而不做啊，让别人去帮其他弟兄姐妹搬家，我就很生气啊。而且呢，我当时我就拿起电话，我就给那个传道人拨这个电话。啊，我就说他，我说你怎么不去呢？怎么怎么样哈？那个，怎么回事？我就说了，你知道吗？然后后来我们的关系就破裂了。你想想，谁能接受这种指责呢？对不对？所以我们关系又破裂了。啊，他也别扭，我也别扭，很难受。但是感谢主哈，过了一年多以后，有一次呢，我在教会里，当时是带领大家那个敬拜呀、啊、还是什么，突然圣灵，啊，就是。不由自主的在我里面就开始让我说一些话，就是对着当时的那个他已经是传道人了，就对他说，向他道歉。我说对不起啊，原来我对你的伤害啊，我原来因为自己的那个想法啊，我说你这样子不好，然后我就道歉了，真实的道歉了，在会众所有人面前啊，我感觉到他的那个真的脸的表情啊。很复杂，很惊讶，但是慢慢柔和下来。然后我呢，从那天开始，我这个事情我也放下了，我也释放了，我不再指责他，我也不再定罪自己了。啊，那这个事情的原因就是有一个巫术的邪灵在挟制我，有一种掌控的那种宗教绑架的那个想法在我里面。啊，我认为他是传道人，他就得做。啊，如果他不做，他就不配。看见了吗，弟兄姐妹，很可怕啊。或者说经常有时候有人就教会里面弟兄姐妹说他希望你做个什么事情帮他，然后呢，如果你要是不想做，他立刻拿出一段圣经来压你。听见了吗，弟兄姐妹，这句话哈，大家好好记得。如果你在教会里，有的时候你的行为，你的做事没有达到别人的要求，他用圣经的话来压你的时候，这个就叫宗教绑架。啊，要是主不是说了吗？圣经不是说了吗？要爱人如己呀、啊， 你怎么没有爱人如己呀？啊，你为什么对我这样子啊？我想要你做的你不做，爱人如己。这个爱人如己是圣经上说的，可是是对我们自己说的。弟兄姐妹，圣经上的话，就像刚才我们说，在道德绑架那里也是一样的。那个道德或者圣经上的话是用来说自己的，不是用来压制、捆绑、定罪、挟持别人的。千万不要用圣经上的话去压别人，非常危险。但是这个时候，这种事情，说实话，很多时候我们都不由自主的。我们现在越来越注意了。有的时候哈，当有一个人做了一件事情，我想拿圣经上的话去告诉他的时候，有的时候曹弟兄都会很悄悄的提醒我，最好不要用圣经上的话。哎，我说怎么不用圣经上的话呢？圣经话不是真理吗？你用圣经话说多赶劲儿啊！但是圣灵告诉我，曹弟兄说的没错，最好不要用圣经上的话。为什么呢？因为这个很容易又进到一种巫术，进到那种掌控，进到那种宗教绑架里，让人抬不起头。哦，这个有个弟兄问的问题啊，很好，就是怎么能够分辨是善意的提醒还是捆绑？我觉得圣灵会告诉你。啊，就是这个捆绑是让别人听我的，啊，我说这么对，但是他说我不同意，然后这时候我啪甩出一句圣经，然后那个人呢就一下子被压制住了，明白吗？但是真正的从神来的善意提醒，或者是从神来的那话呢，是给对方一个鼓励和安慰和劝勉，还有造就，让别人被鼓励了，明白吗？让别人感觉到有盼头了，有希望了，啊，心灵里兴奋了，得释放了。这个时候你用的圣经的话才是对的。啊，比如说有人说我现在感觉到很软弱，我感觉到找不着主，那我圣灵就让我告诉他一句话，主说我在哪里软弱，啊，他就在哪里刚强。这种话我用了圣经的话，啊，我不是绑架他，我是鼓励他，啊，我是给他盼望。或者有人说啊，我现在感觉神不爱我了，啊，然后我就拿出一句话，神说我必不撇弃你，也不离开你。这种才是从神来的，那种让人生命有盼望、有喜乐、有平安、有力量的话，明白吗，弟兄姐妹？所以我们即便是用圣经上的话，也要十分百分的小心，不能被魔鬼利用了，明白吗？因为魔鬼也会说圣经上的话。我再说一遍哦，魔鬼也会说圣经上的话，大家同意吗？同意吗？我刚才说的这个说法，魔鬼也会说圣经上的话，有这个不是我瞎说的哟，是圣经上有证据的。因为当耶稣被圣灵充满，来到旷野40天，那个时候呢，魔鬼多次的想试探他。当魔鬼试探他的时候，魔鬼用了什么样的话呢？圣经上的话呀。知道吗？引用了诗篇91篇，啊，你如果怎么样，你是神的儿子，你就从这儿跳下去，神会差遣来的天使怎么把你接住。但是耶稣呢，马上识破了魔鬼的话，虽然是经文上说，但是魔鬼是用邪灵运作这句经文的，所以这也是魔鬼的话，明白吗？虽然是圣经上的话，但是有邪灵在中间运作，用邪灵在推动圣经上的这句话，这一样是魔鬼的话。但是耶稣用圣经上的话呢，是有圣灵在膏抹，所以耶稣说圣经上的话就是从神来的。所以圣经上的话加圣灵才是神的话，圣经上的话加上邪灵其实是魔鬼的话。哈利路亚。 所以我们要小心啊，我们自己说圣经的话或者听别人说圣经的话，你一定要分辨后面的那个灵，后面的那个诠释在哪里。如果是有一种圣经的话让你压制，让你恐惧，让你担心，让你没有盼望啊，让你软弱，让你惧怕，这个就是魔鬼来的话。即便是在圣经上写的，对不起，也不是神口中的话，因为他不在圣灵里，不在爱、平安、喜乐、盼望、信心里。哈利路亚啊！所以大家要小心哈，这个叫宗教绑架啊，宗教绑架。所以宗教绑架啊，我再说一下这个叶光明牧师说的一句话哈，他说当一个人。还有一种哈，就以属灵的名义为表明他的意愿，体现自己的个性，实现自己的意图和野心，或者让他人做他想要做的，他就变成属魂的，这个人就被置于被巫术影响的危险之下。看见了吗？以刚才咱们说道德绑架是以什么什么样的名义哦，以这个的名义，以那个的名义，情感绑架呢是以感情的名义啊，以我是你爸妈的名义，我是你丈夫和妻子的名义啊，这都是以一种什么名义。在宗教绑架里呢，是一种以属灵的名义。 In the name of being spiritual， 看到了吗？以属灵的名义，所以这个更有迷惑性。因为大家啊，很多基督徒刚信主以后啊，都看到教会里有一些非常属灵的人啊，看起来很属灵哦，敬拜呀、赞美呀，在前面讲道啊，啊，带诗班啊、服侍啊，或者是就是奉献啊，各种各样的传福音啊，这种就是我们觉得这些人真属灵，但是。这种情况如果不小心被巫术利用了，被魔鬼利用了，就会经常以这种属灵的名义来挟制别人，来达到自己实现自己的野心和意图，让别人听他的那种。比如说还有另外一种绑架或者是说巫术，就是这个人自称是他能听见神的声音啊，我能听见神的声音然后我就经常的给这个人发预言，给那个人说先知的话语啊。前不久我记得我讲过一个事情，一个姊妹跟我说的，我觉得这个是特别有典型意义的哈。她说一个跟她就是在属灵的伙伴的一个姊妹啊，有一次呢跟她说我梦见你了啊，梦见你在梦里呢擦着红嘴唇啊，可能打扮的比较妖艳，然后我想是神让我告诉你，你不要再爱世界啊，你可能在行为上有一些那种不得体的呀或怎么样的啊，就是好像比较属世界的啊，你要小心。这个姊妹听完了以后非常的压抑啊，她就开始想，我哪个地方做的属世界了啊，我还擦红嘴唇啊，涂脂抹粉的哈，我怎么回事啊？后来就开始感觉到身体不舒服，这个就感觉到很痛苦，越来越痛苦，说到底是哪儿啊？就开始找自己的问题，而这个找完自己的问题，他觉得他更加的跟主亲近了吗？他觉得他更加爱耶稣了吗？不是，反而好像跟主越来越远了。越来越受捆绑，越来越没有自由，越来越好像不爱耶稣了啊，就是类似这种。所以这个呢，就是那个梦明显是一个巫术的灵在运行的啊。我相信那个人说的做那个梦是真的啊，他不是瞎编的。我想基督徒起码的那种不撒谎他也能做到，但是那个魔鬼在那个梦是从魔鬼来的。因为魔鬼的目的就是想让人把眼睛从耶稣那里离开看自己，这是魔鬼的一个诡计之一 啊，魔鬼想让人把眼睛从耶稣身上转离，然后放在自己身上。哎呀，我好吗？我行吗？我做的对吗？啊，我是不是够圣洁？啊，我是不是够属灵？我是不是做的不够？我是不是没有爱心？我是不是传福音不够？哎呀，我天天是我是不是又犯罪了？我是不是悔改认罪的不对啊？不够啊？我是不是怎么样？每天都把自己眼睛放在自己身上，这个时候你不会更变得更加的像耶稣，你不会变得更加的合神的心意，你不会更加的爱主，你的生命绝对不会更加的提升。因为让你生命提升的，让你灵魂复兴的是主耶稣他自己，不是你看到你以后你就能变得更好，正好相反，你越看自己你就会越糟糕。弟兄姐妹，我再说这句话哈，你越看自己你就越糟糕。所以我们要怎么样呢？一起举目仰望在十字架上为我们罪受死的耶稣。我们不要看自己，看自己的行为。你要看自己，你就进到巫术里了。有的时候是魔鬼借着我们自己的想法让我们看自己，有的时候魔鬼是借着周围的那些我们认为好像挺属灵的基督徒牧者让我们看自己。但不管是用什么方式让我们看自己，我们都不要看，听到了吗？这个是非常重要的，这是很多基督徒一进到这个教会里就被绊倒的最重要的原因之一。看自己，本来你在重生得救的那一瞬间，你里面充满了喜乐平安，啊，充满了从神来的那个新生命的那个兴奋。可是慢慢的，当你进到教会里，啊，魔鬼就开始施用这个巫术，让你看自己，让你从耶稣的眼睛，耶稣的身上离开，看自己，然后就完了。我记得很清楚，啊，我刚信主的没有一年。那时候我要为我的生病祷告啊，我当时得那个病，我就想祷告。有一天呢，正在祷告的时候，啊，突然有个想法就出来了，说你上个星期没好好读圣经，所以你现在祷告没用。你听到了吗，弟兄姐妹？当时我的头脑里就有一个这样的想法，一个这样的声音跟我说，你上个星期没好好读圣经，所以你现在祷告没用。弟兄姐妹，我说的这个你们好好想一想，这是谁说的话？这个是谁说的话？哈利路亚，好好想一想，谁在跟我说这句话？魔鬼。我们当时也没人跟我说这话，是魔鬼亲自跟我说的。他说你上个星期没读圣经，所以你看你现在祷告没有用。但是感谢主哈，我们里面是有圣灵的人。弟兄姐妹，对着你自己说，我是有圣灵的人。
我是有圣灵的人。
哦，然后马上圣灵就在我里面跟我说，他说这个没关系，你只要信就行。真的，那时候我是在受洗的第二年，我那个时候也没读过什么圣经，我也没有怎么参加过什么就是有恩膏的聚会，我更没有被圣灵充满，但是圣灵就在里面跟我说一句话，信就行了。哈利路亚，哈利路亚。所以神的话一来怎么样，魔鬼就走，只要信就行了。我前两天有个姊妹跟我说一句话啊，她说她好像是腿疼，然后她就跟神许个愿，她说神呐，你要把我的腿医治了，我就上教会里来敬拜你，啊，我就上教会去敬拜你。我马上告诉这姊妹，我说姊妹，这是魔鬼跟你说的，你不要跟神许这种愿。哦，我们敬拜神，不是说神答应我什么，我就可以这样子啊，或者说神医治我们也不需要这种讲条件，你上不上教会，神也会医治你。听到了吗，弟兄姐妹？ 那些来到耶稣面前的得耶稣医治的人，你觉得他们之前上过教会吗？他们很属灵吗？他们把旧约都通读一遍吗？那个时候还没有新约哈。啊，或者是他们在教会里做服事吗？没有哎，很多都是外邦人。但是耶稣为什么医治他们呢？因为耶稣是爱呀。只要你愿意接受主的爱，只要你愿意相信他医治你，你就能得着，跟其他没有任何那个条件没有关系，任何的附加条件都是一种巫术在里面，听到了吗？啊，不要跟主讲条件，主你这样子我就怎么样，或者你我必须怎么样你才能怎么样，这跟没关系啊，这是魔鬼在中间做哈，千万不要中了魔鬼的诡计。如果你现在腿疼，你现在身体不舒服，那就凭着信心一。让神的圣灵医治你就完了，信是得着就必得着，没有其他的。哈利路亚，感谢赞美主，感谢赞美主哈。所以这个就是我们的在宗教这个绑架啊。今天呢，我想就跟弟兄姐妹分享到这里哈。那个还有一个更大的啊，还有一个更大的话题，我想留给。下一次啊，哪一个时间再讲啊，就是教会里有很多巫术，各种各样的巫术啊，我说的是各种各样啊，但是呢我们下一次要讲一个教会中一个最大的一个巫术，我先不说什么呵呵啊，留着弟兄姐妹自己思考，然后我们下一次聊，可以吗？哈利路亚，哈利路亚，感谢赞美主。我不知道今天参加聚会的弟兄姐妹有没有谁头疼，我现在给你祷告哈，哈利路亚，你来领受，也许是你没睡好，也许你是一直有一种偏头痛啊，不管什么原因或者是莫名其妙的头痛，我现在给你祷告，哈利路亚，你手按在你的头上，奉耶稣基督的名，我捆绑那个让弟兄姐妹神儿女头痛的邪灵，现在吩咐你现在从神的儿女身体里出去，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奉耶稣基督的名，我释放这个神的宝贵的孩子，哈利路亚，因耶稣所受的鞭伤，那个头痛的病已经离开了神的孩子，哈利路亚，主耶稣，我感谢赞美你，你的释放医治已经临到了所有有头痛被头痛折磨的神的宝贵的儿女，哈利路亚，主耶稣，我也祷告，邀请圣洁的灵，神的圣灵啊，神的活水的江河的源泉，神的自由释放的灵，现在降临在每个神的孩子身上，来充满我们，来浇灌我们，来在我们身体里运行光照，哈利路亚，引导我们，让我们打开灵里的眼睛，让我们能够看到这属灵里的奥秘，让我们能分辨啊，应能够识别啊这些灵里的这个背后的权势，让我们单单的跟着我们主耶稣的这个大牧人的声音，我们是做他的羊，我们要听牧人的声音，哈利路亚，让我们能够警醒小心一切从魔鬼来的那些黑暗权势的迷惑和那个控告捆绑，哈利路亚，哈利路亚，主耶稣给我们更多智慧和启示的灵，让我们能够真正的明白我们的天父，哈利路亚，让我们真正的活在我们主耶稣基督的荣光里，活在他的话语里，让我们能够灵魂体凡事都兴盛，也借着我们来祝福我们身边每一个灵魂，祝福我们的城市，我们的国家，哈利路亚，感谢赞美主，主你的圣灵天天随着我们，随着所有信靠你仰赖你的儿女，阿们
阿们阿们，
哈利路亚，
哈利路亚。